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生活点滴。我是 Yami，
我是 Joanne，
我是唐姑娘。
大家好啊，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呢，就是关于一宗飞机失踪的事件。这个失踪事件呢，就不是真正那么失踪，只是过了很多很多年之后呢又回来。那我们要看看这件事究竟是怎样的呢？这个事呢都跟著名的百慕达三角有关的。大家都听过啦，百慕达三角呢又有魔鬼三角之称的，听就听得到啦。那究竟它是哪个位置呢？百慕达位于北太平洋的马尾草海，是由英国百慕达群岛、美国的波多黎各和佛罗里达州南端所形成的三个海域。这个海域都挺大的，它的面积差不多有116万平方公里那么多。而且百慕达附近的海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域之一来的，经常有船只穿越这个地方，因为要去美洲或者加勒比海地区的港口都有经过百慕达三角的。
历史上有数以百计的船只和飞机在该地区失踪的报告，还有一架泛美航空914航班，它不止消失在大西洋中，而且还在37年后安然回来，
安然无恙地回来。哇，真是神奇啊。详细情况是怎样的呢？我计算了。
详细情况是这样的，这班飞机55年的时候就在纽约那里就起飞了。没人想到这架914航班的飞机就成为了一个谜团。
一些怀疑论者或者历史学家在数十年之内都尝试去揭开这个谜团。
是啊，因为他失踪之后又找不到飞机的残骸，也都找不到尸体嘛，什么都没有嘛，
是
这才奇怪啊。
所以这个情况是非常令人意外和不安的，是空中交通管制员试图联系这架飞机的时候，但是得不到应有的回应。
所以当时呢什么都找不到，就只有呢搜索以失败告终了。而这个泛美航空公司呢就对这个914航班那些家属呢进行了赔偿的。
哦，金钱上的赔偿、都做不到什么东西。其实这架飞机呢失踪得都挺奇怪的，因为你知道一般的飞机飞在天空之中一路有雷达追踪住的嘛，但是这架飞机它飞在天空之后呢一路都有追踪到它的，但是突然之间在几秒钟之内呢就没了这架飞机的行踪迹。
哦，即是没联络了，
是雷达上见不到它啊，
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然啦，有空中管理员咁咪见嘅雷达嗰度唔见咗，咪即刻会联络嗰啲机舱人员噶嘛。但系咧就一路压佢哋咧，都已经冇反应噶咯。咁当时咧都搜查咗成几个星期噶。咁你知啦，一般飞机失事，你出事话最好都揾到个黑客啦。咁啊揾唔到个黑客，如果你真系跌咗落去啊，或者咩大吉利是爆炸之类嗰啲，你都揾到啲碎片啊，或者剩下嗰啲
残骸。
行李啊、衣物啊之类嗰啲噶嘛，但系呢架飞机咧揾咗几个星期，一啲嘢都揾唔到、啊，所以当时嚟讲咧系觉得非常奇怪嘅一件事嚟嘅。
其实呢个飞机嘅失踪咧，呢个神秘嘅故事只系啱开始啫，因为呢个飞机装有61个人，点解突然之间消失到无影无踪咧？每个人或者佢哋家属感到好困惑嘅，由于冇收到嚟自呢架飞机本身嘅任何信息、啊。咁人哋仲认为呢个飞机咧，可能系跌咗落个大西洋个海度啦，或者系撞机啦咁噶。但系揾咗好耐都揾唔到尸体啦，又揾唔到飞机零件。点解飞行员又唔寻求帮助嘅咧？
系啊，通常啲机师啦，佢会遇到唔寻常嘅情况咧，会同地面联络噶嘛。咁会话俾地面听呢度发生紧啲咩事啊，咁样噶，会寻求支援噶嘛，或者寻求帮助噶嘛。但是这架飞机完全没有这些这样的信息、哦。就算这家航空公司都没办法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实际上他们都不知道。 咁作为家属嘅，梗系好唔满意啦，系咪？我个屋企人明明上咗你架机噶嘛，点解上咗机之后无端端唔见咗人嘅音讯全无嘅？咁当然会质问啦。虽然航空公司咧赔咗钱俾佢哋，但系对于家属嚟讲咧，我觉得呢个时候真系赔偿咧已经
无可奈何嘅啫。
系啊，即、就、系、是、我系要我个屋企人啊嘛，系咪？我唔系要你啲钱啊嘛。
因为呢啲咁嘅消息系太突然啦，系嘛？上飞机去旅行或者去办事，突然之间影都冇咁，连拜拜一声都冇咁就走咗啦。
是啦，咁起码而家啲人有咩事啊，佢都之前起码会通过社交媒体啊，或者通过电话啊，都会讲低啲嘢噶嘛。甚至乎而家机舱服务员咧，都会俾张纸仔你话写低你有啲咩想同屋企人讲噶嘛，佢乜都冇、啊。
但系好奇怪啦，啲家属我谂，我如果佢系二三十岁或者三四十岁，突然之间37年之后，呢、這个飞机又出现、啊。
是啦，到37年以后，1955年，1992年的
5月21日，
是啦，几乎每个人都忘记了这件事故的啦，都没人提的。
37年，喂，想想37年那个还有生存的家属都年纪都大了，都老了，是吧？渐渐淡忘了这件事了。
但是奇怪的是，那一日是委内瑞拉首都拉加拉斯机场就发生了一些毫不寻常的事情。虽然是机场翻工的人咧，佢哋觉得啊，我每日翻工都是差不多，即系都系做呢啲嘢，都冇乜特别啊。但是到了中午的时咧，出现了有啲不同的情况啦。突然间有一架 DC-4 道格拉斯飞机出现喺嗰个机场，机场的工作人员咧发现了呢架飞机，但是就系眼望到的，佢又不是雷达上显示的。一般機場降落，有飛機降落咧，首先都是通過雷達見到呢架飛機有邊度，
係啊，唔能夠隨便闖入嚟噶嘛，咪會撞飛機咯，係咪？唔能夠隨時便闖入嗰個飛機範圍，
要控制塔嗰度，指揮佢你係行邊條線啊？你幾時先可以行邊度啊？咁樣噶嘛。但係嗰架飛機咧冇經過雷達，佢自己話出現又出現咗，即係好似嘅消失嗰陣咁樣，完全都冇預兆嘅。
呢架飞机嘅发现嘅第一个人咧，系由呢个交通管制员胡安德拉科尔特发现嘅。佢当时发现嘅时候咧，就觉得有问题啦，出咗问题啦。佢话：咦，点解个飞机雷达睇唔到嘅？咁啊，周围佢想揾多呢个飞机嘅信息啦，揾极都揾唔到。咁只好咧就希望能够通过音频咧同飞机上面嗰啲飞行员咧对话啦。
是因为一般飞机呢其实预先会知道嘛，我今天是几时有哪班机有哪里来，这样有资料的嘛。因为它在雷达上见不到，所以它觉得完全都没有这架飞机的资料，那最好的办法当然是通过对讲机跟那些机组人员联络啦，了解到的情况啦。
那飞行员就取了联系之后就问回他转头，
是啊，
我们在哪里啊？
机组人员竟然问他，喂，我们在哪里啊？跟住咧，胡安听到之后咧，都松咗口气嘅，佢觉得只不过呢一架咧系或者雷达上失落嘅飞机啫。咁而家可以联络到啦，就应该冇咩特别噶啦哇，咁样咯。
因为听到把声就安心啲啦嘛。
系，当然啦，佢都系估错咗啦。
咁啊，胡安咧就指挥啲飞行员咧嗱声去机场啦。
嗯，跟住咧，飞行员讲出佢自己嗰个资料嗰阵咧，就吓亲咗佢。
梗系啦，37年前嘅飞机，突然之间出现喺佢嘅声音啦，唔好话出现啲咩啦，只睇到个飞机同埋个声音，吓咗一跳，好似唔太相信啊。
是啊，因为他说那个机长竟然跟他讲，他说我的呢是泛美航空公司从纽约飞往迈阿密的914航班。飞机上呢有四名机组人员，还有57个乘客、哦。咁样。跟住呢是这个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机场的工作人员呢，就以为是这架飞机呢是没有通讯的情况之下呢，向错误的方向飞行了1800公里，雷到佢哋嘅机场，所以当飞行员机师要求降落嗰阵咧，佢哋都准备俾佢降落噶。但系呢个机场嘅工作人员咧，对呢架神秘嘅飞机咧，都有好多问号噶，觉得有好多问题咧未搞清楚啊。所以系离开纽约37年后，泛美航空公司嘅914航班正喺度准备紧着落啦。 咁工作人员咧就预备咗一条单独嘅跑道，俾呢架飞机降落。讲到呢度咧，我哋第一次嘅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一次翻嚟再睇下呢架飞机系咪真系安全咁降落喺呢个委内瑞拉嘅机场咧？件事系咪可以得到圆满嘅解决咧？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翻嚟第二节嘅生活点滴。我哋今日倾嘅话题咧，就系关于一架失踪咗37年嘅飞机。佢无啦啦又出现喺一个机场，启动机场地面联络咗之后咧，都准备俾佢降落噶啦。咁我哋睇下嘅系咪好似我哋期待咁样，稳稳阵阵、安安全全咁降落喺呢个机场咧？
咁呢个飞机咧就喺上空咧，慢慢咁咧就一路滑落嚟咧，就去到了跑道上面啦。咁喺跑道上面仲系一路咁滑行噶嘛？
系。
咁喺呢个滑行嘅期间咧，胡安听到飞行员突然间讲咗好奇怪嘅说话。飞行员就话啦：，我哋本嚟咧应该喺1955年7月2日上午9:55喺曼亚密着陆嘅。
佢仲话俾佢听日子唔啱咁样。
咁胡安听到佢讲呢说话，觉得咦，1955年37年前嘅事、啊，
所以继续要求飞行员讲多一次啦，以为佢讲错啦嘛。但系当飞行员重复讲嘅讲个说话嗰阵咧，胡安就意识到呢件事咧非常之唔对头啦，唔对路啦。
佢觉得咦，唔系听错啊，原来咧呢个飞行员咧系咪心理健康有问题啊？
系咁啊，系啊。你如果系真系做飞行员，嗰、那个身心唔健康咧，好危险嘅一件事嚟噶嘛。
然后他又告诉飞行员听啦，你们已经在这个卡拉卡斯机场降落紧噶啦。但你知唔知呢个时间是1992年5月21日啦？
哇！随着飞机安全咁降落喺呢个机场啦，胡安咧就可以更加清楚咁睇到架飞机啦。佢问飞行员啦，佢哋系咪又发生咗咩事故啊？
因为架飞机睇落去太旧啊，同我哋而家用紧1992年嘅飞机咧系大不相同啊！
系佢谂住咧，可以得到嘅答案，可以解释到点解呢架飞机咧喺雷达上见唔到噶啦。点知咧，当胡安尝试了解整个情况嗰阵咧，飞行员做咗一件非常出乎意料嘅事情。佢只听到飞行员叫咗一声，咁胡安唔知道发生咩事啦。佢都为啲乘客感到非常之惊嘅，因为佢初初嗰阵已经怀疑嘅飞行员身体有问题啦嘛。而家佢明明降落咗噶咯，佢听见飞行员喺度大声咁叫，所以咧真系以为飞行员出咗精神问题啦。所以有啲机场工作人员咧，尽快咁去到飞机上去研究呢个机组人员。胡安试图让飞行员平静落嚟，但系咧佢冇成功，佢仲听到机组人员嘅尖叫同埋恐慌，佢意味到咧呢一次咧真系一场彻头彻尾嘅灾难嚟噶，而且咧件事情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佢开始明白事态嘅严重性啦。
呢个时候，胡安开始明白事态系好严重啦。就在这个警卫靠近飞机后镜的普通的乘客的安全的时候呢，这个飞行员呢就出现了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居然呢开始威胁了，任何人都不要接近这架飞机。那胡安听到飞行员通过这个无线电在那里尖叫，不要近我们，不要靠近我们，你们快点走，你们快点走，我们也都要走了。这个时候见到咦，几乎要停下来的飞机突然之间升空，又飞走了，几分钟之内咋，机场的跑道空无一人，飞机霎一眼嚟，一阵间就消失了。
最奇怪的事又发生了，就是雷达都是无法探测到它的，一切都觉得很奇怪了。但是机场当然会开始搜救行动啦。
是啊，真是来无影去无踪，好似发一场梦咁。
系啊，喺雷达上你讲系嘅，系雷去冇英种噶，但系现实咧，即系啲人见到佢噶，只不过佢出现又啜一声飞走咗咯。
我谂唔系成组人见，只得阿胡安一个工作人员见到咧，一定觉得佢系幻觉嚟啦。
是，因为这机场事实有很多人见到的，不是幻觉的。既然不是幻觉，真的有一架飞机降落了，转头又飞走了，那这件事呢看来真的很奇怪了。所以机场又派出了三架飞机去找这个飞走了的飞机。
空管中心的工作人员呢并没有对飞行人员呢混淆日期这件事实重视，只是觉得他怪怪地，就假设他是精神有问题而已，因此呢就没有将他这个飞机呢是及时定位的，所以他们搜索起上来呢就比较困难了。不过不用找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又见回这个914航班了。今次呢他就飞了去他原本要降落的地方曼纳密了。哦，原来这个飞机经过37年之后呢终于回到去目的地了。当然啦，曼亚密机场的工作人员呢跟这个胡安德拉科尔特一样，感到这个飞机和这些乘客感到是很困惑的。但是因为飞机降落了，检查这个飞机呢那些数据呢一切都被证实了。这架飞机确实是1955年失踪同一架飞机来的。
不单止机场的工作人员，全世界的人都对这架神秘的飞机有很多疑问，有很多问号。机场的工作人员用了几个钟的时间去审问这个机组人员和乘客，但是他们都讲了同样的说话。他们说，我们是1955年7月2日上了这架泛美航空公司914号的航班，原先就是上午9点55分就抵达曼亚密机场的了。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飞到这么久才飞回来。这件事这么奇怪呢，照计应该有很多媒体会大肆地报道的嘛，但事实不是。为什么媒体拒绝报道这件事呢？因为所有的乘客和机组人员看起上来都跟1955年的时候一模一样，对他们来说好像是过去了一天那么多的而已，但是对于等待他们的人来说已经是过了37年的了。这个故事就变得越来越离奇了，所以那些传媒都不知道用哪个角度去报道这件事，很难解释咯。所以那些媒体就完全拒绝了去报道这件事。另一个谜团呢，就是这架飞机经过了37年后呢竟然还可以很畅顺地运作的。照计你说呢，你这架飞机的油是有限的嘛，那架飞机不算是长度的，不会有很多油的嘛。那如果你真的飞了37年的话，那个飞机一做就没油了，是不是？没油就会很大件事的了嘛。所以这件事呢连新闻都没报过啊。看起上来呢真的个个人都觉得太害怕了，这件事太得人惊了。
我想媒体不肯报道，因为他们不接受另外空间这个现实咯。因为在外国他们不是很接受这件事的，但在我们中国人呢就比较多的人去讲这个话题咯。古时的古仔说，那些人走去一个山头上，突然间去了一个另外的地方，另外呢是一个世外桃源这样，入了去之后很短时间，但是回去出去见家人已经是几十年过去了。
这个呢我记得我在电视那里都有看过类似这样的剧情啦。当然啦，那时候只是当故事这样看的。但是呢多了看回有关的书籍啊，都发觉真的有另外空间这件事的，我都慢慢相信。有个苏联的科学家他都讲过啦，如果宇宙真的大爆炸产生的，当其时冇可能净系炸一个空间出嚟噶嘛？嗰位科学家认为咧，我哋都有好似叫话有十一个空间嘅，
或者唔止添，
系或者唔止添。咁所以我都觉得可能呢架飞机咧喺一日之下咧入咗去另外个空间。咁神班嗰啲当事人咧，其实只不过嗰啲好短嘅时间嘅啫，即系可能几分钟的时间就出回你正常的那个航道的了，但是记得真的不知道已经过了几十年了。
啊，你有没有听过有一句说话叫做天上方一日地上已千年啊？
是啦，我觉得如果用这方面去解释呢，其实这件事不是太奇怪的。这一节的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讲一下 其他的话题啊？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第三节的生活点滴。我哋头先咧就讲咗一架飞机喺失踪咗37年之后咧，安然无恙咁系降落去目的地啦。咁大家对呢件事又有咩睇法呢？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转一转话题，讲下另一样嘢。唔知大家信唔信
呢个世界有轮回转世呢样嘢嘅咧？
哦，我信啊，因为我好细个嘅时候咧，有个咁嘅经历。咁我阿嫲咁咧就同隔篱屋嗰个老人家咧就好倾得埋嘅，因为老人家依个时冇电视睇噶嘛，咁好好倾。咁到到佢临走之前咧，佢就成日都话咧，我投胎就做你嘅孙
啊，系咩？
系。咁后嚟咧，邻居呢个老人家咧个女真系怀孕啦，生个 B B 啦，即
系
有外孙啦。咁我妈咧喺我童年嗰阵成日都讲咧，话佢出世呢个孙啊，呢个老人家孙咧嗰啲。动静啊、举止啊、讲嘢咧、谈吐咧，就好似佢过咗身嗰个奶奶咁嘅。
啊，系啊，
系啊，所以一直都俾我系有呢个概念啦。同埋话，除咗言行举止相似之外咧，仲系毫不客气嘅。譬如佢煲个糖水啦，我阿妈咁啦，佢毫不客气啊，拎个碗嚟装糖水啊，装嘢嘅咯。
啊，系啊，
好似系唔使客气嘅。
咁啊系。如果佢真系佢。即系阿妈嗰个转身嘅话咧，嘅我写咩到你啊？系啊，
我系你屋企人嚟噶，你煲碗糖水俾我食啦。咁咁因为我喺童年嗰时咧，佢就成日都讲翻呢件事咯吓。咁所以我觉得，咦，真系有轮回呢件事，因为佢临死嘅愿望咧系希望做佢嘅孙，咁后嚟就真系佢添咗孙之后咧，就做咗佢嘅孙女啦，咁咯。
我觉得都有呢个可能嘅。有冇听过讲话人临死之前嘅愿望咧，其实系好紧要噶嘛？
跟住咧，我另外自己有一个亲身嘅体验啦，即系真实嚟噶吓。咁我喺年轻啲咧，咁我个妹妹咧移民咗去美国啦。咁佢咧就托我带一啲嘢，嗰阵时咪好兴太空人嘅，个男嘅喺香港搵钱，嗰啲女拖住两个细路仔就去
移民
读书去美国。咁我妹识咗一个咁嘅女士。叫做 Amy 啦，咁佢咧就有时托佢搵人带咗啲嘢翻嚟，就叫我交俾佢个先生，咁我就识咗呢个人啦。但我未见过呢个女噶噃，
啊系，
因为我净系同佢攞啲嘢翻嚟，我就交去九龙嘅地方交俾佢个先生咁样。咁后嚟咧，我个妹同我讲，因为我就去美国啦，咁佢话俾我听，呢个 Amy 话俾我听咧，你家姐系我以前个家姐啊咁。
即系你个妹嘅嗰个
Amy 呢个朋友，佢识嘅呢个朋友，因为我妹系移民啊嘛，佢系移民。咁有时佢咪托我拎啲嘢，咁我未见过呢个人噶。咁佢话俾我听，可能佢睇咗啲相啦，或者佢屋企坐睇咗啲相啦。佢话你家姐咧系我以前嘅家姐咁。
以前嘅家姐即系前一世，
即系佢前一世啊，大家前一世家姐。咁我听咗咧就冇理佢啦，因为就即系似是而非咁啦。当然头先我讲个故事就话我妈嗰单。故事咧，我都信有轮回嘅。咁佢话我系爷家姐，咁我听咗咪算咯。咁
咁啊系。
咁啊到好啦，又过咗几年咧，就我都批咗攞绿卡啦。
系系。
咁我就飞去西雅图啦，去嗰度搞所谓移民啦吓。
系。
咁佢咧就好坚持咧，就要请我食饭。
哦，系啊。
去唐家请我食饭，咁啊带我唐家食饭咯。但我一直都冇问佢呢个话题喎。即系我冇问佢，喂，你点解咁样讲啊？我就冇问，但我就觉得相信咯，即系相信前世系有一个姻缘关系，但我就冇问佢问题，因为我透我妹知道呢件事嘅啫。咁旧年我就再去美国啦，咁佢特别照顾我噶，我妹唔得闲咧，佢就揸架车嚟咧，就车我去赌场食下自助餐啊，又车我去买下嘢啊，见我妹唔得闲啊嘛。咁即系嗰种缘分好得意啊！即系好系好牵挂住我去照顾我嘅。
哦，
但我到而家一直我都冇问呢个问题。咁偶然佢又翻嚟，佢有亲戚咧喺香港住嘅，就探阿哥阿嫂咁。咁咪探我咧，就好多人都买少手信，又 順便路過香港咧，亦都探我嘅。咁我就請下佢食小籠包，佢中意食小籠包嘅。即係我哋一直都冇講呢個話題，但係一直我心諗住佢話我係佢家姐，我諗係真實嘅。
係，
即係有一種好莫名嘅一種情喺度牽引住，但係莫名嘅，唔知點解。
是
就是这样了。所以我想前一生是有的，但他说哪一世是他的家姐，我就没有明确讲，也没有明确问。但一路这样这十多年都是这样相处，当朋友这样相处。
挺、哦、好啊，那么是那么、你有没有听过呢，说我的人死了之后呢，转身之前呢，会中国人讲个
饮杯汤啊，
孟婆汤，然后咧就抹咗你呢一世嘅记忆，所以你好多人绝大多数人咧就转身之后咧就冇咗前世嘅记忆，但系咧唔知点解硬系有啲人咧漏咗呢个步骤，
偷偷地饮少几滴咁啊，
或者系饮少啲，或者系真系唔记得咗俾呢碗汤嘅人，所以好多人咧带住前世嘅记忆转身嘅。跟住落嚟咧，我哋就系想讲下呢方面嘅话题啦，同埋呢啲咁嘅事咧，就古今中外都有嘅、哦，即系可能系信佛教嘅地区啊、国家啊呢啲咧就多啲咯。
系啊，我听讲印度嗰度特别多添啊。
系。印度啊、泰国啊，咁我啲跟住落嚟要讲个故事咧，都系发生喺一个佛教圣地不丹王国啦。
喺1998年喺不丹嘅国庆日上面，国王吉莫新吉旺楚克同一名4岁嘅小和尚见面。这个小和尚大有来头噶，原来佢系不丹17世纪嘅时候一位伟大嘅统治者转世嘅灵童。他们究竟两个在谈什么呢？
是说他们谈什么之前呢，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个人先。这个人就是帝释丹增拉布杰，他是不丹历史上一个
很了不起的人物，
是不丹1680年至1694年间的4族统治者。帝释呢就是他的称号来的。帝释丹增拉布杰在位期间，不丹享有了和平和巨大的进步，其光芒四射的精神、强大开朗的领导和才华横溢的行政能力，被不丹人世代地推崇的。
帝释的众多成就中有两个大功德，一个是帕罗修建了苦月寺，一个是亭婆谷重建了登古寺。这两所寺庙呢都是喜马拉雅佛教世界最神圣的地方。这个小和尚被确认了是帝释丹增拉布杰的转世灵童。
我们回来讲刚才他两个在谈什么了。这个小和尚就指着不丹最神圣的佛教寺庙苦月寺，就说这个寺庙就是我起的了。那他大方这样对这个国王说了，哎，我哋以前啊，即系前世咧见过面噶啦。你嗰阵时已经好老噶啦，仲有一把长嘅胡须添。嗰阵时我好细个噶咋。
国王听完咧觉得好有趣啦，就由得个小和尚继续讲啦。个小和尚跟住又话啦：，我根据你嘅命令，我修建咗苦月寺，然后咧又好平情咁讲多一句话：，而家咧我想去登古寺啦。因为我有东西呢留咗喺嗰度。
国王睇见呢个小和尚几有趣、哦。好啦好啦，你想去呢个登古寺嘛。哦，呢好久好耐以前嘅事㗎喇、哦。咁呢於是呢国王呢就同佢一起去啦。
嗯，係呀、啊、国王呢就继续同佢倾偈啦。咁当然呢带住有啲测试性质嘅问题继续问佢啦。佢话和尚仔，咁你个爸爸妈妈叫咩名啊？
咁当然啦，小和尚就系一一都答得上啦。
系啦，小和尚话当时个国王咧就喺度个身度谂啦，咦呢、這个和尚仔系咪有人事先教咗佢噶，训练过噶，佢将所有嘅细节咧都记住咗。咁但系咧，当时嘅皇后咧，就觉得这个小和尚答了很多类似的问题，他是答得很自然而朴实的，而且那些问题 都是的，没可能事先会想到的。
小和尚的事引起了不丹法王的注意了，他派了中央僧侣团的四位首席僧之一去考察这个小孩。这位高级僧侣是辩经大师，即佛教哲学大师。小和尚这个时候已经决心要登古寺去住了。到了晚上，他就在塔希冈的宾馆和辩经大师一起过夜。大师对他非凡的智力和行事的安详沉着印象极为深刻，决定第二日带他去普拉卡中堡，以便让这个法王本人亲眼见一见这个小孩。
故事讲到这里，我们第三次的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要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我们的故事啊。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最后一节的生活点滴。我们刚刚呢就讲到发生在不丹王国的一个轮回转生的故事。那我们继续看看故事怎么发展下去了。
好了，终于他们又到了这个普拉卡了，这个时候已经很夜了。于是这个辩经大师又带个小和尚呢就去房间休息一下。怎么一进了间房间，这个小和尚马上就走到个墙壁那幅壁画面前，指着上面画的一个建筑，很准确地认出这幅画的建筑物。他说，哎，这个就是红雷中堡了。辩经大师吓了一跳，哎，这个小孩为什么知道的？你要知道啊，红雷中堡是不丹十七世纪一个重要的中堡来的，但是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
第二日的中午，即是1999年的1月25号，小和尚和法王呢终于见到面了。他呢就按照宗教礼仪所要求的所有繁复的礼节向法王致意，然后呢就观看一年一度的散桌仪典。当时呢有两位区政府的官员都在那里，那个小和尚呢注意到他们的见哨露了出来，跟着他的经验跟他们说话，将那些见哨遮住他啦，这样。因为他是根据十七世纪盛行的规定这样指示他们，但是现在二十世纪呢已经没什么人会最遵守这个规定的啦。
这个小和尚在普拉卡中堡逗留了七日，彻底赢得了法王杰赞布的心。之后呢，小和尚呢动身前往登古寺的所在地。
咁喺路上边啊，有人问佢话：你以前有冇行过呢条路噶？佢竟然答话：有行过噶，不过我上次嚟嗰阵咧系骑马噶、哦。如果唔系啊，我今次啊就唔使咁晕车晕得咁辛苦啦。
1999年呢3月20日，呢个小和尚呢就坐住轿啦。被抬到去登古寺，从此呢他就被冠以帝释的称号了。一路上人民呢在路边列顶礼膜拜，还见证了历史上这一刻非常特殊的时刻。
这时候帝释呢来到这个登古寺的时候，他在主殿的祭坛前面扣了个长头，然后呢作为帝释丹真拉布杰的转世庄严星座。在皇太后写这个背景不丹的时候，小帝释已经十岁了。
哇，即是六年后、哦、因为当时那阵他只有四岁了嘛。
是啊，他见这个不丹王的时候是四岁而已。当时登古寺所有的仪式都是由小帝释去主持的。他平日呢就过着啲简朴嘅生活，天未光就起床噶啦，就开始念经啦，并且喺经堂里边 同埋呢个疑典中咧，对真人实行严格嘅规律。佢几乎每日都要单独进入呢个登古寺嘅内修室里边咧，系静修，同佢沟通十分钟左右嘅。
到咗2005年4月28日，全部丹最神圣嘅会产曾经咧毁于火灾嘅，经历七年重建嘅苦月寺举行咗重修后开光仪式。呢、这个神圣嘅典庆咧，都系由小弟石主持噶。三个世纪之前，弟石丹真就修建咗呢所祠庙。而家佢嘅转世灵动咧，喺呢个重大嘅场合嘅出现咧，好似咧一切都系由神定咁样。
我哋啱讲完咗不丹呢个灵童转世嘅故事，而家我哋咧就讲下喺中国一啲轮回故事咯。
好啊，咁我啲讲一讲咧，就系发生喺清朝年间，浙江有一个姓周嘅读书人啊。佢嘅妻子咧早逝，留低咗两个仔一个女。咁因为呢位读书人咧，净系靠教书为生嘅啫。咁你知啦，教书嗰、那个、那个步骤咧唔系咁高噶嘛。咁所以咧，佢只能够勉强咁维持生计。衣食住行咧都唔系好充裕嘅啫。就系因为咁样啦，所以佢嘅两个仔咧都未成家，未曾成家立室，就系得个女结咗婚嫁咗出去嘅啫。
咁突然之间咧，有一日，一个身着锦衣嘅翩翩少年咧，就骑只马嚟到咯。呢个少年咧见到你读书人咧，就同佢拱手作揖咁话啦：，先生，你系咪姓周噶？系咪有一个女同埋有两个仔啊？咁。咁啲读书人咧都唔识呢个少年啊，咁觉得好怪喎。问你点解知道嘅咁？
个少年讲：我前生就系你个妻子，死后转生喺山西某巨富嘅家中，家中有数百万嘅资产。知道先生而家生活困逼，一直想嚟周济，因为父母在生咧唔敢远游，而家父母已经过世啦。所以来拜访。
读书人呢听到之后吓咗惊添，于是呢就问咗好多关于前世嘅事咯。咁呢少年呢全部都答得上，于是两个人呢随后一同呢入间屋度啦。呢个少年摸住佢生前用过物品，难免呢感到唏嘘啊。冇几耐，前世两个仔呢都翻嚟啦。咁少年呢仲叫咗佢哋嘅小名添，咁大家相见都十分之感慨。
个少年呢仲话俾个读书人听啦：我呢一次呢带咗10,000两银子嚟，两个仔呢一人4,000，女儿呢就1,000，另外仲有1,000呢就留俾先生你可以养老啦，就唔使再咁辛苦教书啦。咁佢个女听讲话前世嘅母亲嚟探访，急急忙忙咁返到自己嘅娘家啦。但系佢见到个系一名少年，因此咧就觉得有啲唔好意思啦，喺度犹豫啦，都唔知道唔同佢相应好。点知咧呢个少年咧就呼佢嘅乳名，即系我啲叫昵称啦，系咪啊？自己屋企人叫嗰啲名啦，并且咧就捉住佢只手喊起上嚟。呢个时候，呢个女儿咧先至同个母亲相认。
少年喺读书人嗰度过咗几日，又去睇埋葬自己前世肉身嘅地方，觉得好荒凉。咁咧，佢就重新买地改葬，之后又留连咗几日，先至离去。这个读书人呢让自己的长子将少年送回去山西的家中，自此呢双方好像亲戚那样来往了。
我看呢这个读书人的妻子在转身之前呢，因为某种原因呢就没有喝过 碗萬婆湯了，因而呢就記得前世的事了。又因為前世跟這個讀書人呢感情很深厚，善緣未了，才有今生的鎮金之事。各位聽眾，聽完以上兩個故事，不知道你們怎樣想呢？當然啦，我剛才都講咗啦，我細細個已經俾媽媽咧講咗佢嘅故事咧，我已經係深信不疑噶啦。咁加上咧，我長大之後咧，就我妹妹咧話俾我聽，佢個朋友咧又話我係佢以前嘅家姐，所以我更加對呢啲事咧就深信不疑啦。但係當然我亦都冇去深究嘅，但我總覺得人死如燈滅咧係一個錯誤嘅睇法。
我都認同嘅。佛教讲呢，我哋人死后呢要经过六道轮回，咁你下一生做乜嘢呢，就係、是、取决于你，就係要睇下你呢一世接咗几多福德啦。咁你下一世有可能係转身做人啦，有可能係动物啊、植物啊，甚至乎係你接得嘅得太少呢，好可能是一些很細微的動物，很細小的動物都不念的喎。如果你想轉身做人的話呢，這一生呢就要做多些好事啦，接多些德啊，才有機會的喎。
所以我們做人又要多些行善積德了，來世呢就有福報。
好啦，呢一集嘅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喺度同大家讲一声，
拜拜。